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救援人员和叙利亚一个监督机构报告说，星期天疑似俄罗斯在叙利亚西北部由反叛武装占据的伊德里卜市呢实施的空袭，导致至少36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和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作战的征服之军的战斗人员。但是救援人员报告说，6次空袭打击了该市一个繁忙的市场、几处政府建筑以及居民区。在袭击中有15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者被越界送往土耳其的医院。莫斯科今年9月30号开始对所称的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组织展开空袭行动，但是西方和叙利亚反政府运动组织表示，俄罗斯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反阿萨德的组织，而不是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在轰炸的伊斯兰国叛乱分子。星期天的空袭发生之际，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部队在叙利亚战争中大量使用集束武器。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将近5年，导致20多万人丧生。希望成为本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星期六展开了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公开面对公众的辩论，期间的美国经济状况和如何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辩论的焦点。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谈到反恐话题时说，联合中东地区国家一道打击恐怖组织至关重要。他说，我们应当告诉沙特阿拉伯，不要光是把目光聚集在也门，沙特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们应当发挥资源同伊斯兰国作战。桑德斯还表示，中东地区另一个国家卡塔尔也应该转换思维，不要光是把钱砸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更重要的是关注伊斯兰国动态。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支持国际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主张，他还说需要来自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军事力量的支援。克林顿不认为从战略角度来说应当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到中东去，他说那恰恰是极端分子乐见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在星期六的辩论过程中提到了小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在美国国内对穆斯林展开的拥抱政策。克林顿说，小布什总统做得很对，因为让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士认为他们没有在911以后受到排挤，对于国家的团结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都非常重要。在这同时，克林顿表示有必要加大对以难民身份申请进入美国的人士展开背景调查的力度。中国国营媒体说，广东省深圳发生了大规模滑坡，吞没了22栋建筑，其中包括2个员工宿舍楼，至少41人失踪。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滑坡在星期天早晨发生，数百名救援人员被派到滑坡地点寻找幸存者。当地官员说，有7人从废墟中获救，其中1人受了轻伤。滑坡发生前有大约900人被撤离，滑坡原因目前不得而知。西班牙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下一届的议会成员。一些分析人士称，这次选举堪称历史性，原因是除了政坛老将社会党和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以外，西班牙政坛出现2个新的政党，即公民党和一个反对政府过度缩减开支的新的党派。预计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将赢得最多的选票，但是超不过半数，由此将不得不和另外一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丹麦一名议员呢宣布脱离执政的右翼政党，抗议该党提出的移民政策建议，这项立法草案引起争议。丹麦议员罗赫德说，他退出自由党转而加入持中间立场的丹麦社会自由党，因为对自由党提出移民政策建议感到震惊。根据这项建议，在边界对移民和难民进行检查的时候，要没收超过价值440多美元的物品和现金。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电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名丹麦议员退出了右翼政党以抗议反移民立法草案；以色列称黎巴嫩激进分子被炸死罪有应得；另外，印尼的一艘轮渡翻船；中国深圳发生了山体滑坡，导致至少40人目前失踪；另外，五角大楼说 B-52 轰炸机并非故意贴近南中国海进行飞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小时的头条是丹麦的一名议员宣布脱离执政的右翼政党，抗议该党提出的移民政策建议，这项立法草案引起了争议。丹麦议员罗赫德说，他退出自由党转而加入持中间立场的丹麦社会自由党，是因为对自由党提出的移民政策建议感到震惊。根据这项建议，在边界对移民和难民进行检查的时候，要没收超过价值440多美元的物品和现金。自由党在议会要依靠反移民的丹麦人民党的支持，议会还没有通过自由党的法案，但是这项草案有可能获得批准的前景引发国际社会的愤怒反应。丹麦移民部说，这项立法草案将授权有关当局检查寻求庇护者以及其他未获准在丹麦居住的移民的衣物和行李，查找有可能用来抵消相关费用的财产。另外，以色列内阁部长斯坦尼茨说，据信星期天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被以色列空袭炸死的黎巴嫩激进分子罪有应得。他说，众所周知，坎塔尔什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恐怖分子，多年以前杀死了一个平民家庭的所有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婴儿，后来一直参加恐怖主义活动。斯坦尼茨说，如果这个人被炸死，没有任何文明社会的人会为之惋惜。自从叙利亚内战2011年3月爆发以来，坎塔尔和数以百计的真督长成员前往叙利亚协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作战。以色列星期天的空袭行动摧毁了大马士革南部郊区的一栋建筑，目前以色列官员没有正式发表任何的评论。坎塔尔因杀死一名以色列的警察、一名少女和其他一人于1979年被定罪，在监狱里服刑30年。一艘轮渡在印度尼西亚的中部地区星期六出现了翻船事故，据报道是由于当时的海浪过高，到星期天为止已经找到了20几位的幸存者，并且打捞上来两具尸体。事发的时候，轮渡上有100多名乘客和船员。印度尼西亚的交通部表示，已经派遣了搜救船只去寻找幸存者。中国国营媒体报道说，广东省深圳发生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吞没了22栋建筑，其中包括2个员工的宿舍楼，至少目前有41人失踪。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滑坡于星期天早晨发生，数百名救援人员被派到了滑坡地点寻找幸存者。当地官员说，有7人从废墟当中获救，其中1人受了轻伤。滑坡发生前，有大约900人被撤离。滑坡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最近数年以来，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建筑工程施工。由联合国方面促成的也门政府同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和谈，经过6天之后，于星期天，也就是今天结束。这一轮谈判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由联合国出面，由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进行主持。谈判即将结束之际，各方同意设置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双方之间的停火。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有关资料，过去一年来有将近6000人死于也门的战事。也门官员星期六表示，最近几天以来，在靠近沙特阿拉伯边境省份哈伊加赫，至少有68人死于政府军和胡塞反叛武装之间的交火，其中包括40名胡塞反 叛武装的人士和至少28名的政府军官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联合国安理会正在采取相关的措施，试图呢阻挡现金流向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
We need meaningful implementation.
我们需要在座各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意义的落实、协调和执行我们打击基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迄今非常成功。从此我们都认识到，若要成功地使用这些反恐融资手段，就需要大力执行深入与私人合作伙伴的合作，并进行多边协调和信息分享。
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威胁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黑市石油销售，他还通过窃盗文物、敲诈以及勒索人质赎金来获取丰厚的利润。
国际社会必须抢先行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这么做并不容易。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机构和专门知识来识别和冻结恐怖主义的资助和资产。
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努力，切断流向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伊斯兰国已经夺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目前正在扩大它在利比亚的据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截至今年11月份，大约有80万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越过地中海来到欧洲避难。欧盟估计到2016年的年底，会有多达300万人抵达欧洲。对欧洲国家来说，难民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人道主义和安全两个方面都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杰斯·野夫斯基的报道。
如潮水一般涌入欧洲的难民清楚显示，欧盟需要通过对话与协议来更好地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同时切实缓解受影响国家的压力。不过，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爱德华·约瑟夫指出，那些问题不仅难以管控，他们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他说，
我们必须从一个平衡与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非常急迫性的问题。
国际难民组织的卢卡·达尔欧格里欧说，协助难民从他们进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国家。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如何帮助那些目前停留在第一庇护国的难民呢？他们在那里没有教育机会，没有营生机会，没有像样的生活机会。
难民危机引起被称为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紧张。斯洛文尼亚已经开始在和克罗地亚的边境设置有刺铁丝网围墙。克罗地亚驻华盛顿大使约斯普·巴罗说，欧盟必须协助缓解那些紧张。
欧盟总部和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的经济脆弱程度有高度认识。我非常确定布鲁塞尔不会允许难民危机成为严重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有好消息从日内瓦传来，捐助国家的政府们已经承诺为联合国2016年难民计划提供初始的6亿9000万美元捐款，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捐款。不过，对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说，处理大规模移民潮问题仍然是他们主要的政治和安全挑战。美国之音伯杰斯·野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了两项议案，要求相关政府和私营机构为防备电网遭受电磁脉冲的袭击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议案的主要推手称，对美国构成这项威胁的国家包括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电子脉冲是人为高空核爆炸或太阳黑子喷射等自然现象形成的一种高强度和短促的电磁能喷发，其极度强烈的电磁场能破坏电力和电子设备，瘫痪电力供应和电子化日益普及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美国国会被认为长期忽视了电磁脉冲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众议院过去一个月里连续通过了两项议案，为防备基础设施遭受电磁脉冲袭击做出了规定， 包括要求国土安全部对电磁脉冲的潜在威胁展开研究和作出应对安排，并要求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营运商针对电磁脉冲的威胁采取具体的防备措施。这两项议案的主要推手，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斯12月17号在国会山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对有关议案最终会成为法律感到乐观。
众议院通过这些议案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我认为从心理效果来说，这对国会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项防范电磁脉冲袭击的类似议案曾获得过众议院的通过，但因为参议院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前功尽弃。现在美国一些团体正努力游说国会，争取有关议案成为法律。华盛顿智库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学会安全与战略中心副主任乔纳森·鲁说，伊朗和朝鲜等国家有可能以高空核爆炸的方式对美国发动电磁脉冲袭击。
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潜在威胁，也就是一些国家把电磁攻击纳入他们更广泛的对付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弗兰克斯议员说，这些国家还包括中国。
Yes, China is a big player.
是的，中国是电磁脉冲领域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在我看来这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电磁脉冲事件，在台湾海峡的船只会受到影响。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电磁脉冲的破坏力被人为夸大，受命保卫美国国土安全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军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防范电磁脉冲袭击对军事资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5年所谓恶名市场名单报告，其中包括北京的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等。报道还敦促淘宝、阿里巴巴等中国电商平台更加积极地解决业内的投诉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假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从2001年开始发布恶名市场名单，列出全球30多个销售假冒和盗版产品的互联网和实体市场。此后，美国每年贸易代表办公室都会发表不定期的恶名市场报告，旨在协助有关机构加大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星期四公布的报告共列出16个互联网市场、17个实体市场，其中包括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广州金龙盘市场和汕头澄海市场。此外，报告也显示，许多中国大城市的市场虽然已经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来打击假冒商品，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在加强对实体市场的常规打假措施。美国赞赏这些努力，并建议进一步扩大打假的范围，更有效地解决售假问题。此外，报告还称，在2015年，许多品牌拥有者批评淘宝、天猫等阿里巴巴旗下网购平台存在大规模的售假现象。报告进一步强调，尽管阿里巴巴集团报告称其新增添了监管和打假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英文版本的门户，用来注册知识产权并提交打假请求。一些品牌持有者也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团队有着良好的工作与合作的关系。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对于阿里巴巴及其下属平台上的冒假商品的总体发生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200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301号特别报告中列出了淘宝和阿里巴巴。在2011年的恶名市场上，淘宝再次被点名。2012年，因为淘宝致力于解决消费者和品牌拥有者的投诉，被从名单上移除。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声明中表示，2015年的名单特别强调基于互联网造假的新兴营销和分销策略，他们不仅危害合法的贸易，还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2月17日公布了2015年针对贩售假货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集团及其旗下的淘宝、天猫等电商网站被警告。美国行业协会表示，阿里巴巴在监管打假方面着力不足，并缺乏透明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恶名市场名单每年由 USTR 从销售盗版商品的线上线下平台中评选，以规范市场，保护品牌、专利拥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2008年，阿里巴巴和旗下的淘宝网曾经因销售盗版商品榜上有名。上榜后的阿里巴巴表示将采取监管和打假举措，以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利益。鉴于此 ,USTR 在2012年时将淘宝网从名单上删除。不过阿里巴巴的打假努力看起来成效不彰。淘宝下榜后 ,USTR 仍不断收到来自美国行业协会、商会及品牌拥有者的投诉。这些商会和商家指责阿里巴巴在打假方面监管不力，并且缺乏透明度。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阿里巴巴集团也开始显露出其全球发展的雄心，但是其所属的电商网站长期存在的假货问题却被认为是它全球发展的一个情轴因素。美国商家认为，虽然发展迅猛的阿里巴巴在知名度上已不逊于成熟的美国电商巨头伊贝和亚马逊，但在管理方面，尤其是商品打假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美国服装鞋业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穆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阿里巴巴和伊贝、亚马逊的差距。他说
When you remove products off of those platforms, you have a much faster response.
比如说让假货从网站上下架，他们的反应更快，让假货无法在网站上立足。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阿里巴巴和淘宝有过这样的反应。
We don't really see that. In fact, we don't see that at all, coming from Alibaba and Taobao.
今年十月，美国服装鞋业协会曾要求 USTR 重新将淘宝列入黑名单，而 USTR 并没有这样做。不过，阿里巴巴还是得到了警告。USTR 要求阿里巴巴集团与各利益相关方加强合作，解决商家投诉。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假货方面做出切实改变。美国服装鞋业协会的拉穆尔说
I mean, we're asking for them to create a simple process where brands can ask to have products removed and then they stay off the list.
我们要求他们创建一个简单的程序，品牌商可以要求将产品下架，禁止销售。我们要求他们建立一个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打假是否成功。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关乎阿里巴巴的利益。我们希望阿里巴巴是一个有诚信的市场，而不是现在这样，是一个充斥假货的市场。
Not to be known as a market that's synonymous with counterfeits, which is what they are now.
路透社报道说，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曾在一份电邮中表示，仿冒品是全球电子商务公司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在竭力予以解决，并打击假货。我们将继续与品牌商、政府和销售方合作，以维护市场的健全。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本月宣布收购香港主要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这份报纸以深入报道中国大陆媒体避免的话题而著称。阿里巴巴高管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改善中国的形象，纠正西方媒体的所谓偏见。不过阿里巴巴收购南早让人们更加担心中国将窒息香港的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阿里巴巴宣布收购南华早报集团的传媒资产，包括香港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香港传媒界，人们担心这家报纸乃至整个香港媒体都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内容审查。中文网站香港独立媒体的共同创始人林矮云说，
Now that Alibaba had purchased SMP, it will certainly act to the.
阿里巴巴收购了南早，香港当地人当然担心或害怕报纸性质会发生变化。
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保证说，他不会审查报道内容，会保留报纸的编辑自主。不过，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说，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也给阿里巴巴带来了负面看法。南华早报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有益于大家了解中国的，也有益于大家了解阿里巴巴。南华早报拥有112年的历史，印刷版发行量目前为10万份。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研究员班志远说，南华早报很难把自己跟阿里巴巴的商业利益和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关注切割开来。
The sort of gravitational pull of mainland commercial interest has been really strong over the last decade. So, you know, I think this is just a.
大陆商业利益的那种地心引力，在过去10年来真的是很强大。所以我认为，香港的现实就是很多中文报纸，甚至也包括收购前的英文《南华早报》，出于他们的商业利益或压力，一直在谨小慎微地考虑应该报道什么。
阿里巴巴以2亿2600万美元收购南早集团，这将缓解南早的经济压力。这份报纸印刷版的发行量和利润增长率近年来不断走下坡路。那些对母公司阿里巴巴不会干预报纸编辑自主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说，这起收购实际上有可能给那些坚持财政自主的传媒公司创造机会。汤姆·格伦迪今年早些时候创办了香港自由新闻，他说他的网站的非盈利模式确保了编辑自主。
We are a non-profit. Every penny we make goes back to the company. There are no shareholders.
我们是非盈利的，我们挣的每一分钱都返回公司，没有股东会来收购我们，我们也不明显依赖任何单一收入来源。我们正在慢慢地把收入来源多样化，这样我们就不用明显地依赖某个特定来源，比如广告。
虽然这类资金安排方式可以让这样的网站更有底气地宣称自己有编辑自主权，不过很多这类媒体缺乏雄厚的资金，很难进行深入报道。就目前而言，很多在香港的人士指出，即使不从最坏的方面说，南早被收购至少再次反映出中国大陆对香港持久不懈、渐渐深入的影响，而很多香港人长期以来都对北京的意图充满怀疑。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就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12月10号靠近南中国海海域内中方人造岛礁飞行事件对媒体表示，美方的那两架轰炸机并非故意在任何岛礁的12海里之内进行飞行。名叫马克·怀特的这位发言人在发给美联社的电邮当中表示，美方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整个区域间常规地进行 B-52 轰炸机训练，目的是让军方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同时凸显美方捍卫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点都有航行、航海和运作自由的决心。早些时候，美军方的另外一位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也表示，海军在区域间进行常规训练，但是12月10号那两架 B-52 轰炸机的飞行并不是事先拟定的旨在宣示航行自由的运作，由此暗示那两架轰炸机有可能是偏离了航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在回答媒体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反省，纠正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任何类似危险挑衅行动再度发生。美国继续在全球领导发挥领导作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日益强势的中国，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确是美国应该考虑的一个安全问题。在他们看来，美国有必要对中国的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维持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利亚的报道。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We've got to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把我们的举起手来说停，我们的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地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他的领导地位。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大选选情方面，希望成为本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士星期六展开了今年的最后一轮公开面对面辩论，期间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如何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辩论的焦点。 来自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谈到反恐话题的时候说，联合中东地区国家一道打击恐怖组织至关重要。他说，我们应当告诉沙特阿拉伯，不要光是把目光聚集在也门。沙特，他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们应当发挥资源同伊斯兰国作战。桑德斯还表示，中东地区的另一个国家卡塔尔也应该转换思维，不要光是把钱砸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更重要的是关注伊斯兰国的动态，参与到国际间反击这一恐怖组织的联盟中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支持国际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主张。他还说，需要来自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军事力量的支援。克林顿不认为从战略的角度来说应当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到中东去，他说那恰恰是极端分子们乐见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在星期六的辩论过程当中提到了小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后发生后在美国国内对穆斯林展开的拥抱政策。克林顿说，小布什总统做得很对，因为让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士认为他们没有在911以后受到排挤，对于国家的团结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都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克林顿还表示有必要加大对以难民身份申请进入美国的人士展开背景调查的力度。在谈到美国的经济状况时，桑德斯说，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些巨大规模的银行应当被拆开，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在美国的经济运作当中发挥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他说非常有必要对华尔街上那些不顾后果以及非法的行为进行管理。他还说应当抬高美国民众的最低工资。桑德斯一直以为自己是从个人而不是从大型企业那里集资竞选而为荣。另外，桑德斯还呼吁要在美国建立全民健康保健系统。他还指责一些制药公司贿赂美国的国会议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于所谓的一带一路问题，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许多国家都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但是地区的大国当中，印度的态度却一直有所保留。一位印度专家认为，中国的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而印度则不愿意看到其地区的影响力被中国削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南亚，这个倡议得到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积极响应，中国也力邀印度加入，但是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12月16日，美国智库东西中心举办了一场从印度视角看中国一带一路的报告会。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拉胡米什拉博士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既源于经济因素，又有安全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他说，中国可以通过这项倡议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解决自身面临的马六甲困境，确保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联盟对中国构成的一种孤立。不过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
我认为这与国际孤立无关，而是想要一种国际主导地位。中国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将财富转化为权力，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开始，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消极的。
印度的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积极向印度洋沿岸国家推销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试图围堵印度。米什拉说，印度一直自视为地区大国，不会甘愿自身的影响力被削弱。
这个构想实施后会形成中心辐条的格局吗？也就是说，中国处于轴心，而其他国家成为辐条，印度肯定是不愿意扮演辐条角色的。
印度也不乏主张加入一带一路的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的倡议有助于印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开辟新的市场。但是米什拉说，安全问题仍是印度所担心的。
目前我不认为印度是完全反对这个构想的， 但是印度确实有安全方面的担忧，而且也明确提出过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感到忧虑，并且要确保它不会进入有争议地区，同时带给巴基斯坦更多的积极发展，因为稳定的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利益所在。
米什拉说，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更为坦诚的沟通。他同时表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时应增加透明度，明确告知印度及其他国家这项倡议是什么，如何落实，以及各国将如何从中获益。美国之音墨语刘丽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俄罗斯与中国继续接近，但俄罗斯人并未完全改变对中国的传统负面印象，许多人仍然把中国当作威胁，并对面向中国并未获得预期的好处而感到失望。分析人士认为，2016年俄中关系充满变数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2015年继续转向东方和中国，两国举办了大量的活动，拉近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两次访俄，而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也分别访华。两国领导人还在其他的一些国际活动中频繁会晤，协调立场。中国人更成为入境俄罗斯最多的外国游客。2015年对两国军方来说也具有特别意义，两国军队分别首次在莫斯科红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双方还举行了两次海军演习，其中首次在地中海的联合演习引发外界的关注。中国还派出了许多兵种部队参加了夏季在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间的军火交易也日益活跃，双方敲定了中国购买24架苏-35战机的交易。在西方制裁一年多之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觉得与中国接近并没有得到他们原来预期的投资、服务、贷款和资金。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俄中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上热下冷，正热经冷，2015年仍然保持了这个趋势。
差不多一年过去了，但是在很多方面，在很多领域啊，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没有得到这个原来双方愿意的水平，我觉得这包括在能源方面，现在这个天然气管道或者石油管道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问题，那个在金融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好像是这个在投资方面，这个双方投资方面也这个好像也是有很多问题，很多障碍，包括那个，我觉得在军事方面，在军事合作，还好。
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和原油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以及卢布贬值的影响，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2015年下跌了大约1/3。俄罗斯学者马斯洛夫说，一年多过后，俄罗斯面向中国在政治领域获得了成功，但是在经济领域却没有成绩。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现在不仅仅需要类似友谊那样的政治口号，而需要做更多的实际工作。俄罗斯会更积极地向中国推销农产品、石化产品，同时也会开列更多的项目吸引中国的投资。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认为2016年双方合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吸引更多的中国资本。中国为一带一路计划拨款数百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资金用在俄罗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基尼索夫最近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俄罗斯不能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强军力。中国的一些官方学者则表示，俄中关系应该背靠背，把对方当成大后方来对付外部挑战。 两国还决定从2016年起举办媒体年的活动，挑战西方媒体的话语权。俄罗斯几家民意调查机构最近分别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把中国看成盟友的人已经从2013年时的20%上升到了2015年时的43%。但是俄罗斯人不知道同中国接近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很难改变。很多人害怕与中国接近会带来风险，包括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移民的增多，以及更多的中国劣质商品涌进俄罗斯。有高达73%的人反对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多数人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俄罗斯转向东方早已经开始，西方制裁只是推动了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接近，但俄罗斯不会全面倒向中国。贝格尔说，面向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减少与西方与欧洲接近的努力，不管怎样俄罗斯都应该是个欧洲国家。俄罗斯2015年对各个领域的控制也在继续收紧，俄罗斯检察院曾经一度试图关闭并把远东地区的一家中国孔子学院告上法院。在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之际，俄罗斯2015年秋季卷入了叙利亚，随后与土耳其交恶。分析人士说，很难预料2016年俄罗斯的下一个敌人将是谁。学者卡尔波夫说，至少在经济领域很难具体勾画2016年的两国关系画面。学者古谢夫认为，很难判断2016年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密切到何种程度。古谢夫说，不知道俄罗斯面向中国还会走多远，中国与西方在经济领域等很多方面同美国同欧盟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俄罗斯银行业今年一直在抱怨中国银行界害怕引火烧身，不愿意同他们从事金融业务。学者加布耶夫说，虽然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俄罗斯的多数能源仍然出口欧洲，一半多的俄罗斯贸易仍然集中在西方，特别是欧盟市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评论刚刚在纽约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和平进程会议时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会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显示尽管双方利益不同，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国有能力和智慧达成妥协，俄美未来会更多地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台关系在2015年已开始因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了一些波折，经过一段时间后平复平稳，双边经济安全以及其他领域的交流的平稳步调中发展。奥巴马政府在12月宣布了4年来第一次对台军售，不过随着2016年年初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将牵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年终报道。
回顾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台之间在年初就发生过许久不曾有过的强烈地震。2015年1月1号，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事实驻地双向园举行自华盛顿和台北断交36年之后首次升旗仪式。军事人员着正式军服接受勋章。这个活动在媒体报道并公开照片后引发北京的抗议，美国政府也对台湾说出重话。不过一月中，白宫国安会官员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美台关系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希望它尽快过去。 八月份，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华盛顿向美方表达北京对台湾政治情势的看法，为台湾政治生态可能生变预作准备，希望美国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
美方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高度的赞赏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他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进展能够继续下去，台海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十月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美方比照给予蔡英文一样的接待，力求公平，以显示对两位候选人没有差别对待，具体展现美国对台湾选举的中立立场。十一月初，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面，堪称是今年台海两岸关系最戏剧性的发展。尽管习先生和马先生没有具体签署任何协议、文件或声明，但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治60多年来两岸最高领导人首度握手会面。美国国务院就习马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鼓励两岸建立进一步联系，以降低紧张，并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稳定。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为台海现状做出新的定义。
My concern is that the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in what is.
比如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言论。
Without which there'd be turbulent seas and the ship could capsize and all this dramatic language.
前国务院亚太副主卿薛瑞福评论说，北京一贯的反对毫无正当性。
Only one party can affect that, and that's.
尽管两岸关系有这么多的改善，我们却看到中国对台湾军事部署持续增加，丝毫没有减缓。所以北京必须决定，他是否不再对台湾武力胁迫与军事恫吓。不过至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they haven't done that yet.
另外，对于美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未来一年，马政府和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不过这将遭遇来自中国的阻力，而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台湾也必须面对美台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美猪进口问题，这些困难都将考验台湾的新政府。更大的考验是台湾明年一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一旦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重新执政，北京会有何反应和作为？美国又将如何应对？随着新年时钟的敲响，这些问题将越来越迫在眉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46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希望成为本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士星期六展开了这一年的最后一轮公开面对面的辩论，期间美国经济状况和如何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辩论的焦点。来自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谈到反恐话题的时候说，联合中东地区国家一道打击恐怖组织至关重要。 他同时说，我们应当告诉沙特阿拉伯，不要光把目光聚集在也门身上。他说，沙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们应当发挥资源的优势，同伊斯兰国作战。桑德斯还表示，中东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卡塔尔也应该转换自己的思维，不要光是把钱砸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伊斯兰国的动态，参与到国际间反击这一块。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救援人员和叙利亚一个监督机构报告说，星期天疑似俄罗斯在叙利亚西北部呢，由反叛武装占据的伊德利卜市实施的空袭，至少导致呢36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和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作战的征服之军的战斗人员，但是救援人员报告说，六次空袭打击了该市一个繁忙的市场、起初政府建筑以及居民区。在袭击中有15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者被越界送往土耳其的医院。莫斯科今年9月30号开始对所称的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组织展开空袭行动，但是西方和叙利亚反政府运动组织表示，俄罗斯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反阿萨德的组织，而不是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在轰炸的伊斯兰国叛乱分子。星期天的空袭发生之际，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呢，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部队在叙利亚战争中大量使用集束武器。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将近五年，导致20多万人丧生。希望成为本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呢，星期六展开了本年的最后一次公开面对民众的辩论。那么期间呢，美国经济状况和如何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辩论的焦点。来自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谈到反恐话题时说，联合中东地区国家一道打击恐怖组织至关重要。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支持国际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主张，他还说需要来自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军事力量的支援。克林顿不认为从战略角度来说应当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到中东去，他说那恰恰是极端分子所乐见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在星期六的辩论过程中提到了小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在美国国内对穆斯林展开的拥抱政策。克林顿说，小布什总统做得很对，因为让美国国内的穆斯林认为他们没有在911以后受到排挤，对于国家的团结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都非常重要。在这同时，克林顿表示有必要加大对以难民身份申请进入美国的人士展开背景调查的力度。在谈到美国经济状况的时候，桑德斯说，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些规模巨大的银行应当被拆开，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在美国的经济运作中发挥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他说非常有必要对华尔街那些不顾后果以及非法行为进行管理。他还说应当提高美国民众的最低工资。桑德斯一直以自己是在从个人而不是大型企业那里集资竞选为荣。中国国营媒体说，广东省深圳发生了大规模滑坡，吞没了22栋建筑，其中包括2个员工宿舍，至少41人失踪。中国官方新华社说，滑坡星期天早晨发生，数百名救援人员被派到滑坡地点寻找幸存者。当地官员说，有7人从废墟中获救，其中1人受了轻伤。滑坡发生前有大约900人被撤离，滑坡原因不得而知。西班牙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下一届的议会成员，一些分析人士称这次选举堪称历史性，原因是除了政坛老将社会党和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之外呢，西班牙政坛出现2个新的政党，即公民党和一个反对政府过度缩减开支的新党派。预计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将赢得最多的选票，但是超不过半数，由此将不得不同另外一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有分析人士说，正因为这两个新的政党的出现，预计呢将必有往年更多的选民参加新鲜的投票。以上呢是这个时段。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